Coucou, ça va？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这里是法国不浪漫，我是 Chris。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底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最近真的非常忙，然后今天很难得可以好好坐下来录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年底的近况，然后还有最近一次看过的展览，以及回答问题。因为其实我有在Dcard 上面看到一位读者或听众，我不确定是哪一个 Dan， 就是的留言这样子。然后我因为就是忙碌，所以没有及时的回应。那希望我的回应不会太晚，因为他是十一月初的时候留言的。然后第三部分呢，会来宣布一个算是好消息吗？虽然跟很多人比起来就是普普通通，但也是一个给读者或听众回馈的福利。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就来个年底的近况更新。不知不觉2021就是要结束，然后到2022。那其实这几年来，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大家其实都过得很奇特。对，那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想问候一下大家，然后因为距离上一次录音也蛮久的，所以就是按照惯例来个近况更新。那我最近在忙什么呢？其实就是昨天已经把这个专题交出去了，所以今天才有时间跟大家录音。但是我真的已经几乎从开学到现在吧，尤其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就是每天晚上我完全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我都在很认真的做我的专题。然后假日也是，就是包含原本礼拜天都是预定会休息的，我都忙到晚上，从早忙到晚这样子。那这个专题呢，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因为可能就暑假回台湾，然后充饱电，所以回来台湾和来法国之后，就是野心勃勃，然后很想要把一个东西做到一个极致这样。那其实这专题目前是告一个段落，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 deadline， 所以我还是得交出一个现阶段的成品。但是因为我其实还想要做更多的东西，然后我的目标是想要做出一本就是我可以自己珍藏的一本印花的 collection 的书，就是我这个专题的collection 的书，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修改，但就是比较这不是当务之急，因为就是在第一次期中考之前把那个edition 就是我要印的这本书呢，把它就是做出来，其实就行了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才在这边好好坐下来跟大家聊天。因为那个专题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那个主题，然后我这边就不跟大家破梗，就是未来可以分享给大家看。那主要是想跟大家讲我忙一段落，所以我才能在这里跟大家讲话。好，然后呢再来就想跟大家分享最近看到的一个展览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蛮多的听众或读者呢都是对艺术有兴趣的人，或是未来想要走设计啊或留学这一块，所以因为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我看过的展览的文章这样子。那我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什么展览啊，就是其实博物馆都蛮低迷的。那最近有一个很棒的展，就是我十一月中的时候呢去了巴黎的 Musée d'Art Moderne， 我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博物馆，然后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博物馆这样子。那它的最近的展览是一直到一月九号的，是 Annie et Joseph Albers。 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或者是知不知道 Bauhaus， 就是如果本身很喜欢 Bauhaus 的风格，或是就是知道 Bauhaus 的人呢，然后蛮喜欢就是颜色，然后喜欢 几何的这种，或是喜欢视觉上就是非常冲击然后又有点韵律感的这种作品的话呢，一定要去看这两位艺术家。对，然后他们是夫妻。那其实我自己本身蛮喜欢这个展览的编排，而且其实我原本预计就是大概看个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但因为我实在太沉浸在其中了，我居然看了两个小时，就是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对，那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这两位艺术家，因为其实跟我的作品创作的风格呢蛮有雷同之处，那也是我可以一直参考，然后看到他们就会灵感源源不绝的两位大前辈。对，尤其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概念呢就是非常的新颖，而且一直到现在从他们以前那个时代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新颖。那虽然他们是主要还是做艺术作品，可是因为像 Annie Albex 他有很多的tissage 就是编织的作品，其实可以给我蛮多的灵感，然后可以给我一些在材质上面的一些reference 就是reference， 我突然忘记中文怎么讲，我真的要常录音跟大家聊天，因为我真的越来越最近都会中文词穷。对，然后呢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蛮喜欢实验颜色，然后我很喜欢玩颜色的人，虽然我的穿着方面就是不是一个非常色彩丰富的人，但是呢在我作品上面呢其实就是很喜欢很有色彩的东西这样子。那这部分就是在 Joseph Albers 他有很多的就是方块的画，就是就实验就是色彩对人类视觉可以有什么样的那个帮助，然后有什么样的视觉上不同的特效。然后呢所以我这边我找一下我的笔记，我这边就是做了一些笔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去看展览我很喜欢做笔记的人。那我这边呢有一些画，我觉得 Joseph Albers 就是他之前是耶鲁大学的设计学院的老师，然后他说对他学生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非常的 inspire， 就是很激励我的灵感，然后让我觉得对对，虽然就是我是透过看纪录片，因为其实他在展场的时候也有一个纪录片的编排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对他的学生，就他在访谈的时候他就对他的访谈者还有学生们说，其实他就是他不是在教画画，因为他其实是画画的老师，但是他说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去看一件看东西看事物，是去build up sensitive eyes， 就是有敏感性的视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也说了他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比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东西还要多的东西，就是 see more than facts。 那他在影片中就提到一加一会等于三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听起来一定会超级荒谬，尤其是对理工科的学生一定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这一段话，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当下就是在访谈的时候他就拿出了两张就是长的纸条，他就说我们这里看到两张长的纸条，你会觉得一个跟一个是两个，没错这是事实，但是其实在视觉上呢它可以是一加一等于三，因为当我们认真看的时候两个纸条中间的那一条缝隙也是一条，所以那是第三。然后我就觉得对耶，就是其实视觉常常会有实际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东西跟比如说颜色下的背景啊，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但就是让我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同样一件事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然后他那边有，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有关于类似像印花或者是很重复性的那种几何图像的创作，那其实就是也是受到音乐旋律的影响。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我觉得很受到启发，就是因为他就说到就是。这一句话我觉得想要分享给大家，他就说 The most abstract branch of art is music. Everybody likes music. Usually by listening to music, it is not necessary to think of anything in nature that the music is trying to imitate or represent. Music has life within itself. 其实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强调说他这当然也是他对音乐的看法，但也他其实想要强调，其实就是，就连他前面讲的 the most abstract branch of art is music， 最抽象的艺术种类是音乐，可是大家都喜欢音乐，所以他其实也想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就有点像是雷诺说，就是这个世界不是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其实是我们怎么去看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我们怎么去看待事情，然后观点这部分给了很多很哲学性然后很受启发性的思想。所以我真的蛮喜欢，我真的觉得自己透过纪录片看到 Joseph， 然后 Joseph Albex， 我跟他没有多熟，对，就是看到 Joseph Albex 呢在跟学生上课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也上了一课，所以其实我还蛮开心去看到这个展览。那其实他的太太 Annie Albex 呢，在他其实有更多是因为他是在 Bauhaus 那时候的 Section Textile， 就是纺织的部门，因为那时候 Bauhaus 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Bauhaus 是一个，如果大家知道背景，就是 Bauhaus 是那时候在一战时期呢，不好意思，我刚刚就是被电话打断，所以我现在又回来。对， Bauhaus 是一战时期那时候在德国的威玛创立的一个学校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部门，就是有建筑啊、绘画啊那些，然后当然也有像纺织部门。那当时的就是录取的女学生呢，就是都是被归到纺织部门。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比较theory 的部分，就是讲到就是对于女性在艺术发展方面呢的一些就是创造的媒介的刻板印象这样。那我们今天是就不谈这个。那 Annie Albex 呢，她其实在纺织部门呢就是有很大的创作，然后很大的令人就是叹为观止的一些作品这样子。那她还提出一个概念呢，就是叫做法文叫 langage textile， 就是他其实觉得我们织出来的布其实也算也是一种语言，就是其实它里面那个节奏，因为其实你如果知道纺织的人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用方格的部分去拼凑出，就是用 grid 方格的部分去拼凑出图形这样。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用有点，其实我自己理解的概念是这样，因为 我当然没有跟 Annie Albex 亲自聊过，那也是后人的记录什么的。那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就是其实当我们去创造这种有像色彩，或者是当我们有这种很重复性的元素，然后不断的在重复，然后或者是转换方向啊、换颜色啊这些，就是在拼凑出一个我们要传达的讯息，要说的话，其实这跟设计就是也会有很大的关联，就是如何用一些我们收集到的元素，然后重新去组织之后呢，传达出我们想要的讯息。那对于阿妮来讲，她的媒介就是 textile， 就是这些织品材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次用说明的方式去讲解我对于这个展览的看法，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很有兴趣这两位艺术家的人呢，的听众们、读者们呢，就是可以自己去搜寻他们的网站，因为其实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基金会的网站，这样，然后上面有很多相关的作品。那我也看到了很多食品，我真的觉得很兴奋。那最后在展览结束后呢，是一个很大的照片，然后是 Joseph 跟 Annie Albex 他们的两人就是站在森林中然后拥抱的合照，我觉得非常的暖心。然后这整个展览里面也有很多他们就是用书信啊，然后去交流的互相鼓励、互相给予灵感的一些那个书信的馆藏，其实我觉得真的蛮珍贵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然后本身 Joseph Albex 是很喜欢也很喜欢摄影的人，摄影是一种他research 的一个方式，他也会也拍了很多 Annie Albex 的照片，那就可以看到从他眼里看到他的爱人的那个角度，就是会让你感受到照片之背后的那个情感，这样子。那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展览的那个策展人很非常厉害，他让整个展览的动线非常的流畅，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从一开始有这个 idea 的启发，然后中间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尝试的这些过程，然后最后到结束他们晚年的时候终于理解到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艺术是什么，然后他们想要在艺术里面表达给受众群的想法是什么，包含他们人生哲学等等。那最后呢就是放了 Joseph 的一句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也是记了下来，这边分享给大家。叫做 Learn to see and to feel lifeThat is, cultivate imagination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marvels in the world. Because life is a mystery and always will be. 就是连他到 Joseph 到了晚年都觉得他对生命还是充满着热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羡慕跟敬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往往尤其是现在的我们就是在这疫情然后什么，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会觉得蛮无能为力的。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我觉得我希望像他一样，就是不管怎么样对生命都充满热情，不管外在的环境都是怎么样，我都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去发现，即便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也有令人感到幸福的时刻。所以这边在这个年底，然后让大家度过了很奇特的这一年，就是从疫情开始的 这一段时间，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好好的累积正能量，然后激励自己迎接新的一年，然后相信新的一年会有更多的好转跟改变，这样子。那这是我的近况更新。那接下来呢就来回答在 Dcard 上面的那位同学的问题。好的，所以我现在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11月9号在我 Dcard 版上面的一位同学，他的卡称叫郁郁小生。那他的问题是 Hello， 我是明年想申请法国学校挂号，因为年纪限制想申请看看插班考，作品一直有在做但有点卡关的非本科，因为查了很多网络资料都查不到，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作品集是怎么建构的呢？怎么做 reference 和 research 并放在作品里？学校要求 project 的 memoir 是要用什么方式写呢？挂号不知道是不是我法文太差，用法文都只查到科学研究或文学类的 paper 范例，找不到一个老师可以给我建议，有点慌。 但台湾的作品集大多都商业导向，好像和法国着重思考流程的呈现不大一样，也找不到法国人的作品集可以参考。最近有点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现在已经10月底了，我希望我没有耽误到你。不过我这边还是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因为，可能其他的同学也有这样的问题。好，那我这里看到你是个非本科，然后你要进行插班考，这边我可能要问一下，首先你是要插，从2年级插班，还是从插4年级的呢？因为如果你是非本科的话，不是说不可能插班考。我觉得要看各个学校，但有蛮多学校就是还是希望你前面的经验是要跟，你要申请这个学校的这个科系有相，就是这个科有相关的经验才能进行插班考哦。这边，可能要跟你说一下，然后的确对年纪限制的部分，还是有美院是没有年纪限制的，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把那个当做考虑的清单呢？对，所以这个地方先希望你可以注意一下学校那边的规则。那如果没有，你要申请的学校没有这样子的规定，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到下面的部分。你讲到和 recherche 放在作品里，然后 projet de mémoire，我在猜你是不是申请插第四年级呢？因为如果你是要插第四年级，通常会做，因为第四年级就是开始有点算是 master，那可能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个在手的你的钻研的研究，因为你。学校的假定是你前3年是有相关的经验，然后你有一个正在研究的主题。那到了 master 就是更，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要申请本身不是申请设计，可能是申请艺术的话，通常会继续这样 prolonger 你的thematic 或 problematic，所以才会要求你的 project 的 memoir，因为学校想要看一下你之前曾经就是在。做什么样相关的 problematic 这样，然后也是帮助学校了解说你的 problematic 里面会不会我们学校有相关老师可以帮助你在这方面，或是是不是符合学校的风格啦？其实说实在一点就是这样。那这时候当然 project 的 memoir 里面就蛮需要 Heffons 跟 Hersch，Heffons 跟 Hersch 就是 bibliography，就是哪些相关的书啊，或者是相关的作品就是 exposition、installation、etc. 然后，我觉得你那个不是你的发文太长，因为 project 的 memoir 就是我们知道的 memoir 就是我们知道论文这样子。那美院的论文呢，不会像可能我们一般在台湾知道那些论文的那么的。那么多字啊，然后那么也是会有字，很多也是还是会有一定多的字，但是跟文学研究跟科学研究的字，字数当然不一样，而且更重视的是整个排版，还有你参考的图片啊，或者是某一个 exposition，反正就是要有图片为导，就是为辅助这样子，因为毕竟。美院还是一个，就是艺术相关的科系，还是一个有在视觉上需要给予具体的指示跟引用，让读者就是这相关方面要做研究，读者有更具象化的一个了解这样子。比如说你在讲某一个作品或某一个展览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当时展览这个展览留下来的记录的照片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在讲某一件作品，那你当然还是需要那个，因为你光用叙述，有时候其实每个人叙述的，你觉得你叙述有够客观，但其实不一定对那个人来讲是客观可以理解，所以还是需要照片的辅助这样子。 所以我在猜你是不是要插班呢？四年级，而且有讲到年纪的限制。那我觉得，如果你先非本科，就也就是说你大学的部分并不是读艺术的话，你可能要插班呢，我觉得不太有可能啦，因为你必须要已经有一个 problematic 这样子。那作品集的建构吗？我觉得作品集蛮个人的，就是看你想要怎么样呈现给你的受众，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一定的格式，但是我觉得以简单明了，然后排版干净最好这样子，就是然后最基本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素材是什么啊，然后它的实体的大小这些格式，这是最基本一定要标注的这样子，然后这个作品的创作理念大概就用一句话去把它总结你的当时做的目的跟你想要传达想法是什么，就用一句话去解决这样子。对，Hirsch 的话呢，如果是指 Projet de Mémoire 的 Hirsch 跟 Référence，我觉得就真的是bibliography，就是你的那些书啊文献。那如果是本身作品集，就是比如说你的作品的 Hirsch 的话，可能就比较是 croquis 啊，就是素描，然后就也不是素描，就是你的草稿或你的 plan de départ，就或者是一些你记录下来的笔记，你在创作过程中你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是 Hirsch 的一部分。那我希望这个有解答到你的问题，这样子。那作品集我觉得也主要还是要看学校的规定，因为有些学校会有规定，多少页数啊，或者是多少的大小这样子。那这是你自己要注意的部分。希望我回答到你，对，让，其实之前也有读者，就是有，我们有联络，然后，我也有跟他讲解过有关于预科，还有在申请预科跟申请美院的时候，作品集会有什么样的不同。那这个我之后也会再录一篇跟大家分享。那讲到留言的部分呢，我前阵子就很无聊，我就发现，因为其实我的 podcast 有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上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有看到一位留言呢，就是，我觉得蛮暖心的。那我觉得现在天气很冷，需要 跟大家说一点暖心的话。然后他就是祝福我不会再遇到种族歧视几年，因为我之前也有分享过种族歧视的一集，这样。然后谢谢这位。听众，对，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很感谢，就是我的Spotify 的部分的 Podcast 追踪人数就是到达100，我今天早上看到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那我之前就是有在好几集里面，就是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当我如果达到100追踪的话呢，我就会来做一个 QA。那因为方便这个 QA 的问题的搜集呢，当然我也还是会把这篇 podcast 就是放到 Discord 上面，然后如果你的问题想要在 Discord 上面留言也可以，但因为我想就是。为了更方便征集问题，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更追踪到我的一些更新，所以我创了我的粉丝 IG。对，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以佛系经营，我觉得这个 IG 我应该也是会佛系经营啦。但是我觉得也主要是如果有同学呢，比如说在这一次的 QA 呢以外。比如说之后遇到一些申请上问题啊，或是什么的，也比较有一个管道可以问。然后我也比较就我可能不一定会马上回复，因为我还是一个佛系经验，就蛮忙的。但是就是给大家一个管道这样子。那就想说已经到达100了，还是创个粉丝 IG 好了。对，那 QA 的征集的话呢，因为我这篇 podcast 应该预计，今天是11月25号，我应该预计最慢明早 一定会发出或是明晚，所以我可能就是我会在 IG 那边就是po 一个限动或者是发一篇文，然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那到时候就以我 IG 那边为主，然后 Dcard 那边也可以留言，但我就是只大概就只征集个一个周末吧，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想说我应该也还没有那么多的听众，所以也不用说要征集很多问题，但这样的这个 Q&A 呢，就是可以你可以问我任何你好奇我相关的事情，然后也让接下来会有新的听众呢更了解我的背景跟我这个人，然后或者是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就欢迎大家多多相遇，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虽然我非常佛系经营，然后如果我真的没有空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有空，所以更新的蛮勤的，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开始比较忙，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说说话，然后中文非常退步，但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支持，就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希望有帮助到需要的读者跟听众，然后我们就下一次呢的 QA 见了。好，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年底，相信大家都很忙吧，但就希望大家事事顺利，一直到过个好年。好，那就这样了，拜拜。